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我们来学习主耶稣基督被高举、被荣耀啊，是主你自己计划的啊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求主你加添我们体会你的计划，体会主耶稣基督的心肠、他的经历这种的心态，也给我们从救赎历史里面看到主你智慧的安排。因此，主你必定的。不撇弃你自己的儿女跟你的仆人们，正如你不撇弃你的仆人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主，你的计划不改变，我们可以抓住你的手啊，前进。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读到我们的讲义的第53页，我们说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2节，这里讲到的悦纳的时候、拯救的时候呢，是在讲父神或者耶和华怎么样的答应弥赛亚的祷告的。因为弥赛亚说，我是不是一切都是徒然呢？我的劳碌好像是虚无的啊。神说不是的，我要应允你啊。耶和华对仆人的答复是，耶稣基督必定要复活，这个就是耶和华的记住，他的末世的帮助。耶和华要使弥赛亚基督复活，拯救的日子就是信徒们复合的日子。哥林多后书5章18节也是世界复合啊，与神和好的日子。哥林多前啊，对不起，哥林多后书5章19节，哥林多后书第5章18-19节是这样说的，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好，所以拯救的日子就是神要使世人或者宇宙与他和好的日子。现在呢，我们要把这段经文临后5章到6章和以赛亚书第61章第2节所讲到的悦纳的时候连在一起。因为耶稣他自己也说过，以赛亚书第61章第1到第2节是指着他说的。以赛亚书第61章第2节是这样说的，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然后呢，到路加第4章19-21节，耶稣在会堂里也读了，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21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以赛亚第61章第2节说的是报仇的日子，路加4章19节所讲的是悦纳人的禧年。以赛亚书第61章肯定是指耶稣基督所说的悦纳的日子，神拯救的日子，要从宽广的救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悦纳的时候，拯救的日子，就是指耶稣基督应验旧约应许的日子。这个末世就是得救的日子，是福音传到万国的时候，父要把教会赐给子。因为这个末世神悦纳的时候，就是福音要传到万国，教会要建立起来的时代。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49章，先来看第6节，上帝说，仆人要服侍以色列只不过是小事，上帝要赐仆人给万国做光，好叫救恩能够达到地极。我们来读以赛亚书49章第6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是以色列中的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 直到地极。好，我们这里有一个附注啊，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呢，引用一段旧约呢，就等于把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都引用了。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耶和华赐给他的仆人弥赛亚的帮助。什么帮助？教会的存在，新约教会的存在，就是神给弥赛亚他的仆人的大福的一部分。上帝给仆人的大福包括救恩要传到地极，也就是说拯救的日子，教会的事实啊，约拿的时候和拯救的日子就是教会成立的时候。从那个时候我们都活在现在，我们都是现在的一代。好，我们继续看其他的经文。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你们当爱惜光阴啊，这个爱惜光阴呢，原文是 redeem the time， 就是说要救赎光阴或者买赎光阴。然后呢啊，附加一个条件，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要买赎或者是救赎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里所讲的也应当从一个比较广的角度来理解，不仅仅是我个人生命中的光阴，乃是神交托给教会的整个的时间。所以英文的 NIV 新国际版本翻译成为要尽力把握所有的机会啊，这样子呢还是失去一点原文的味道。再来看罗马书十三章第十一节，醒过来的时刻来到了。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为什么呢？我们得救的时刻比我们起初信的时候又更近了。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九，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等等，时间呢减少了，缩短了。加拉太斯书第六章第十节，所以有了机会，有时候的时候，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我们看到这个机会时候呢，不仅仅是我们生命中的时候，乃是在神的救赎的计划里面呢，这个时候越来越减少了。为什么啊？我们得救比以前更近呢？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只剩下他再来的一件事啊，时候缩短缩短缩短，主必再来。好，我们来看第十一段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三和二十五节啊，我先说一说呢，这两节经文呢，在中文和合版啊，已经把信这个字呢，有了某一种的解释。中文是翻成因信得救的理啊，就是一种的教义。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呢？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啊！以前被圈在律法之下的。二十五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那原文呢，因信得救的理就是信一个字的，我们试试看来这样读，但这信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要来的真道显明出来。二十五节，但这信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信一个字啊，那重点呢，乃是因借着信心得称为义， 与此有关的是领受圣灵，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前面的几节的。我们来看这个信这个字啊，加拉太书的上下文，它的处境乃是说呢，有人妥协了歪曲了福音，有人传假福音，说必须要守隔离才能够得救的。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五节到第四章第七节这里有整个的救赎历史的宽阔的宏观，可以从加拉太书三章十五到二十九节看出的。保罗从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一直开始都在发挥一点，就是人不是靠守律法的行为被称为义，乃是借着信耶稣基督的。保罗从这点来讨论律法的问题，摩西律法的缘起和功用是什么呢？保罗坚持的靠律法得救和靠基督得救是绝对不同的两个相反的救法。保罗要说明上帝赐下律法呢，并不违背他拯救子民的计划的就是430年之后神赐下律法，并没有违背430年前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律法不是从邪灵缘起的，律法是神赐应许给亚伯拉罕之后430年神所赐下的，律法是为了应许的缘故赐下的，律法是要服侍这个应许和应许的应验，律法是要服侍神的约和神的约的成就，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承受产业的应许的。保罗在十九节说，律法是为了罪的缘故所赐下的，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律法是为了过犯天上的。同样的，罗马书五章第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再来哈，律法本来是要叫过犯显多，罗马书七章十三节，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就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得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所以律法之下呢，是要显出罪真的是罪。好，我们回应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个才是福音。律法呢，与这个福音呢是不违背的，是为了过犯所加添的。加拉太书第三章23到25节，我们回到我们刚才开始讨论这一段，但这信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信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律法成为我们的师父，直到耶稣基督来临。那在上帝的计划中呢，信和律法是对立的，这个是一个历史上宏观上的对立，而不是指个人经历里的对立。我们这个词是修辞学的，信与律法是指历史上的律法和因信称义的道理，而不是指个人的经验。保罗说，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呢，没有信，这个信还没有来。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或者直到基督哪里，使我们因信称义。那很多人呢讲解第二十四节的时候，都认为是指个人的经历，可是二十四节主要不是形容个人生命中律法的效果感动一个人扎心自罪，意识到自己心灵的需要，不是律法的目的，不是因为所以，乃是直到 啊，这里讲的是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直到耶稣来。这里的直到不是律法的目的，而是指时间上的直到，应当这样翻译，直到基督来临。那保罗怎么会说直到耶稣基督来临之前呢，人间是没有信心的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信未来已先，为什么这样说呢？58页我们要看到信这个词有两重的意义。信第一是指信靠的行动，借着信心人相信道理。二，信除了指我的信心，我的信靠，我信靠耶稣基督以外，可以指信仰，也就是信心的内容，是指信仰的教义内容。犹大书第三章是这样说的啊，亲爱的弟兄们，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竭力的争辩。中文是翻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上帝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保罗肯定不是在说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呢，没有人运用信心，不是这个意思。谁是模范信徒？看亚伯拉罕呢，耶稣没有来之前绝对有人啊有信心的。保罗在这里讲这个信，因信得救的理，这个信作为一个短称，一个以偏概全的写法。他真正在形容的这个信还没有来，这个信来到，这个信呢啊，他用了信这个字，可是信心没有对象是没有意义的，信心没有耶稣基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保罗这里在加拉太书第三章23-25节的意思乃是说，直到信心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之前，直到后裔耶稣基督来到之前，加拉太书4:4，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时候满了，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来临。加拉太书3:24，律法是我们的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这信还没有到，就基督还没有到，这个信这个道理来了，就是耶稣基督来了的意思。律法是我们的师父，直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信来到。总的来说，我们必须看到保罗在这里多么的强调历史的角度，信都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的。很多时候我们啊处理因信称义的教育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我们要注意啊，因信称义不仅仅是一种超时空的奥秘的安排，好像说在永恒里面决定好了啊，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不是的。因信称义不是一种超越时空，也不是一种存在主义的经历。不错，被称义当然是一个非常啊，个人化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可是它不仅仅是一个与上帝与人之间的交换。称义是约里的事，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大事，耶稣和耶稣的工作，他的死跟复活才是称义的焦点。因信称义必须靠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时候满足的时候来到。称义如何的生效和法化，都在乎耶稣基督他亲自要来。那位称罪人为义的神，乃是在基督里，就借着基督所做的称人为义的。因信称义必须从他在救赎历史中的意义来理解，那这个包括亚伯拉罕被称为义， 也要从救赎历史来看的。因信称义有效吗？必须从神的应许和应验的架构来理解。因信称义有效，完全在乎神应验了他的应许。连亚伯拉罕的信心都在乎神应验他的应许的。因信称义不可离开耶稣基督来理解，因信称义必须靠救赎历史。因此保罗说，没有信心直到信心的对象来到，有主耶稣就有信，就有称义。最后我们做一些结论。这段的目的，刚才我们检视了这么多的经文，一共检视了11类的经文，给我们对保罗的职位有正确的理解。我们要这样去了解保罗所传的信息。 A， 让我们认识这种历史性的神学性的角度，保罗事工的处境乃是救赎历史的处境。我们要在救赎历史过程中看保罗，保罗是信徒，我们也是信徒，都要从历史，就要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我们是谁？我们就是末世已经临到了的对象。哥林多后书10章11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告我们这末世的人，就是末世已经临到的这些人。我们活在一个时候满足了的时代，就是上帝差遣他儿子的时代。加拉太书4章4节，及至时候满足了，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 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下。我们活在一种新创造的曙光已经来到的时候。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或者有新的创造，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章17节，这里给我们一个新的角度，一个立足点来回顾耶稣基督死和他复活的高峰的事件。我们的救赎是一件历史上的事情，胜利的日子已经来到，战役已经结束，先前的黑暗战役都没有完结的时代，先前那个黑暗的还没有完全打完仗，这个时代暂时的等候应验的时候，最后必定要成为过去的，都要应验了，所以最后的末世会来的。世代要结束，从旧约的到新的。保罗说，我们就是这个奥秘的执事，就是现今显明给圣徒看的奥秘，这个揭开的揭露的奥秘。哥罗西书1章26，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的。罗马16章26，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着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所以保罗所强调的是现今已经应验了，现今已经来到的事情，不过他没有忽略将来还要来的事情。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而这件事情将来要发生的，主耶稣就再来的事情又掌管我们的现今。好，我们来祷告。感谢天父主，你给我们活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就是旧约的应许应验的时代，也是圣灵来动工的时代。求主你加添我们力量，叫我们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工作，向穷人有需要的人传福音，这个末世的信息要我们传出去。求主你加添我们软弱的手，软弱的腿，由主你自己托住我们所做的工作，给我们看到我们是那么荣耀的一个启示的执事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